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瑞牧师。薛岳将军是中华民国陆军的一级上将，亦都是抗日英雄。他曾经在抗战期间取得多次对日本打仗的胜利，被认为是歼灭日军最多的一个中国将领。对广东人来说，他更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因为他就是广东韶关乐昌的客家人，出生于1896年，也即是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他父亲就将他改了名叫薛岳仰，仰慕这个的岳飞，在中国有患难的时候，很希望他的仔就好像岳飞一样，所以就叫做薛仰岳，后来他改名叫做薛岳。在1921年5月的时候，孙中山在广州是任这个非常大总统，并且成立这个大总统府的警卫团。大本营就设在薛岳的屋企的乡下的韶关的当中。当时薛岳同埋另外一个广东名将叶挺呢，就是任营长的。薛岳更是负责总统府的警卫的任务。1922年陈炯明作反，当时薛岳正是护送这个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从韶关呢回去广州。在1922年6月16日的早晨，陈炯明的军队就进攻这个广州的总统府。叶挺就守前门，薛岳呢就守后门。他跟这个陈炯明的军队战斗了10个钟头。那时候孙中山就不在，他早已经登上永丰南。总统府里面有宋庆龄，情势危殆，最后他们决定突围而出。叶挺就开路，薛岳就殿后，冒着枪林弹雨，结果成功逃出这个总统府。薛岳就成为救宋庆龄的英雄，甚得孙中山夫妇的赞赏。后来孙中山更加重用薛岳，屡建奇功，去带领这个八旅军打败叛贼，获得孙中山接见和表扬。其后在北伐和中原大战当中，在蒋介石的指挥之后，屡战就屡胜。在国共战争期间，蒋介石也都重用薛岳，追赶红军。在剿共的时候，就有一句名言当时是流传的，就是红军一路跑，薛岳就一路追。他被当时的红军视为长征头号敌人。在1934年11月，在这个湘江战役的时候，就从这个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大战了6日。红军起初当时有86000个红师，这场战争之后只剩下30000人，其余都是薛岳所击溃或者是败走的。不过薛岳最出名的就是去打日本仔了，在抗战期间的功绩了。第一场战役呢，就是我们知道呢，就是在上海打的，所以淞沪会战了。其后除了在淞沪会战他有份参与之外，也都是指挥这个武汉会战、徐州会战和长沙会战，所有这些都是著名的在抗战期间的会战。他分别是担任第一战区的第一兵、第一兵团的司令，以及第九战区第一兵团的司令。其中最出色的呢，就是这个所谓长沙会战了。什么叫长沙会战呢？长沙的地位呢是非常重要的。当时长沙以北的地方呢，差不多已经是完全日本人所统领，日本人更加是进占东北省。在东北省里面呢，是有很多制造这个军火啊、武器的地方。但是呢，在南方或者中南半岛打这个的打仗的日本军队呢，不能够直接呢是由陆路啊，从坐火车陆路运啲军火去。因为点解？因为南部仍然是这个当时中国所统领的，在长沙变咗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如果日本人能够攻克到长沙的时候呢，就自然呢可以通路无阻，直到这个的广州啊、南方所有各大城市。这样这个军火啊、武器啊、士兵就可以源源不绝，不绝呢是用铁路 是由北中国的北部运到去南部。尤其是日本人要打这个香港的时候和英军作战，他更加是需要是先攻这个长沙，以致呢是将那条补给线呢可以能够畅通，可以能够更加顺利呢在缅甸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香港一带呢是作战的。所以日本呢就决定挥军打长沙。对日本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战略性，攻落了这个长沙就可以连接的呢一路打通那条的战线，直至到这个这个东南亚的各地了。蒋介石起初不想守长沙，尤其是经过了这淞沪战役之后呢，蒋介石以为没有这样需要跟日军硬拼，他以为最好是保存实力，巧面周旋，这个才是长久之道。但是恶，他是从军事的角度去看，长沙是不可以失，长沙一定要死守。他就好像有当年的岳飞一样极力主战。于是蒋介石就派了陈诚和白崇禧去劝他，但劝极他都劝不听。当时是恶调戏好不顺了，我想守卫，为什么蒋介石不给呢？有一天深夜，是恶知道这个情况，就打电话直接去找蒋介石。怎么知接电话的就不是蒋介石，是宋美龄。原来是恶的太太呢是 跟宋美龄是结拜姊妹，关系非常好的。所以是恶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就对宋美龄说了，我就是要在长沙打的，如果你打输了我就自杀以谢各人，如果是打赢了呢，你当我是抗命，你就枪毙我了。哇，他这一番话慷慨激昂，令到宋美龄非常的感动，就对蒋介石说，我们难得有一个这么爱国这么有信心的将军，为什么不重用他呢？有这样的信心为什么我们还不要呢？蒋介石最后同意了，于是施恶就领军守这个长沙。长沙会战呢真的可以说打出中国人的勇敢和尊严。在四次会战之中，中日双方投入了200万的军队，是抗战历史里面人数最多、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场的会战。最终中国赢了三仗，一共击败了 日本的军队十几万人。1946年10月10日，美国杜鲁门的总统授予自由勋章来表扬他抗日的辉煌的功绩。不单止这样，甚至他的对手日本的将领冈村宁次亦都对他有相当高的评价，以为是恶是一个了不起的将军。或者我们会问，论实力、论武器、论军力、论训练，中国军国军永远是不及日本军的。当时何以是恶可以能够对着一个实力比自己强的日本军能够打出这么出色的战绩呢？这个就是所谓著名的所谓天奴战法。什么叫天奴战法呢？是恶呢他就利用了湖南的山势，湖南周围很多的山，他就有日军打的时候，他没错强横抵抗，但是渐渐撤退撤退，日本军就去进攻，进入去山岭的中间，然后四面山上的中国军队就围攻，好像个炉那样焗住来打。其中呢是第三次的会战里面呢是更加激烈了。第三次会战呢就是当时施恶就死守长沙，采用这个的所谓的打巷战的方法，等到日军那些重型武器呢是无用武之地，又切断日军的补给线，又将日军困在山上、困在山中，然后四面包围。当日军觉得 打唔掂啦，全面撤退嘅时候就乘胜追击。喺呢一次嘅战役啊，即系第三次会战中嘅战役咧，系总共歼灭咗60,000+嘅日军，系抗战最辉煌嘅战绩。到1944年第四次会战当中嘅时候，长沙终于失守。但喺呢个时候，我哋知道咧，因为日本炸呢个珍珠港啊，迫使美国投入呢一个嘅战圈，投入喺呢一个嘅太平洋战争当中。再加上日本军喺中途岛呢个海军大败，当时日本军已经开始由1944年已经开始渐为转弱。而呢个长沙会战，日本系损失惨重咧。對於整個民軍嚟講咧，係非常有利嘅。可以話咧，先惡呢一次嘅戰爭咧，係帶俾成個形勢嘅一個嘅轉變啦。可以話咧係打咗一場出色嘅戰役，所以點解杜魯門總統都會俾個徽章佢就係咁嘅意思。我哋又要講講先惡同埋蔣介石嘅關係。先惡雖然係抗日英雄。佢太太又係同宋美齡算係結拜姊妹，但係睇落去我哋發覺咧，先惡始終得唔到蔣介石嘅重用同埋信任。點解咧？其實已經好早發生啦，大家個唔啱眼呢個好早發生，早喺北伐嘅時候啊，先惡同蔣介石已經開始發生衝突。喺東征打上海嘅時候，蔣介石擔心啊。因為引嚟一啲外交嘅麻煩，當時上海有好多外國租界，亦都有外國人住。為咗避免麻煩咧，就下令軍隊不得進入呢個上海。先惡聽到就非常嘅激氣，佢就話啦：上海我哋中國嘅地盤，怕咩外國人啊？佢就唔理蔣介石嗰個命令，直接帶軍進入上海。蔣介石當然好不滿啦。更加以為他有左傾的思想，就將他調離了上海。在長沙會戰，他又跟蔣介石嗌交。如果不是宋美齡從中幫助，相信就沒有長沙會戰輝煌的成績。雖然他是打贏仗，雖然蔣介石也是對他在這場戰爭之後有極高的評價，但蔣介石始終對先惡是不放心。尤其是先惡組織一個所謂精忠報國團，因為先惡很喜歡咧，就係將佢嗰啲將士咧就冚爛炸起嚟，久不久就去紀念嗰啲犧牲嘅將士。蔣介石就懷疑佢係搞小圈子，就唔信任佢。先惡係一個直腸直肚嘅人，佢就對蔣介石話：紀念歷史有咩唔妥啊？團結所有嘅手下將士有咩唔妥啊？难道叫他们去做汉奸才好吗？蔣介石无言对答，就在国共内战当中的时候，他也不同意同胞互相残杀。他曾经提出一个理论，不如呢就用山海关做界，山海关外的就是共产党，关内的做国民党管。当然呢，这个是不会被蔣介石所接纳。所以在一打完仗之後，在國共內戰當中，先惡咧並未得到重用。到1949年，蔣介石看住個形勢開始轉變，想再起用先惡嘅時候，但為時已晚，天下大局已定。佢1949年隨住蔣介石去到台灣，但一去到台灣就被蔣介石解除兵權。只是擔任一些閒職，直到1998年才去世，享年103歲。也都說呢，是在這麼多的將領當中，他是其中一個最善終的將領。但是相信去到台灣的時候，也都是得不到很大的滿足，因為得不到信任。這個就是先惡將軍的一些有趣的歷史了。好，今天讲到这里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的风云人物了，是这样，拜拜。